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谓的当下是后现代的末期，18、19世纪呢是过去，那20世纪开始是现代，但是21世纪是后现代时期。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个人主义要抬头。你仔细去看电视广告，你就会发现，或者看电视节目，你就会发现个人主义逐渐在抬头，越来越抬头。譬如说我以前看广告，广告词常常会说，只要我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或者又有一这个广告词，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又是一个个人主义在里面抬头。我们 Apple Computer 它出的 iPad、 iPhone， 现在要出一个 iPad， 通通是 I， 通通是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个人主义，这个形象，这个色彩越来越突出了。现在很多电视节目专门是揭发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事业，都是这样子的个人的秀。你仔细想想看，我们以前看的电视或者看的电影，都是伦理啊，都是哲学啊，都是科学啊，或者是传记啊，或者是历史啊，或者是人伦等等。但是现在没有人关心这些了，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都是我，你哦，看看比看哪一个有钱，哦，比看哪一个能干，比看哪一个跑得快，比看哪一个人歌唱得好，等等，都是这样子的，个人色彩非常的浓厚。最近国内有一个连续剧风靡了全国15亿同胞哈，就是《蜗居》这个连续剧，我没有看过，但是当我那天忽然间圣灵启示我说，你要让弟兄姐妹了解在地上的生活跟在天上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听到人家在讲说，哎，你有没有蜗居借我看，我说蜗居是什么，我就上网去找了一下，我才发现是什么。我们的杨三姐姐夫应该是最近看得饱饱的，对不对？蜗居就是蜗牛的居住所，就是我们地上的生活。哈利路亚，今天我就跟各位来分析，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地上跟在天上有什么不一样。先讲这个蜗居这个连续剧好了，它这个故事是在发生在上海，那个房价在飘涨的时候，其实现在还在飘涨，不是吗？我儿子就在上海做事，他说爸爸不买房子了，买不起了我想不买也罢，那都是泡沫，将来有一天神在天上预备我们已经预备了那个又大又美好的房子，不是吗？上个礼拜我给你们看了一张美国的那个 Hubble Telescope， 哈勃太空望远镜，不是照了一张相片送回地球来，美国太空总署还有教皇看了都傻眼了，因为分明是一个星座城市啊，哇，金光闪闪的一座星座城市在天上，那是将来我们要去的。但是这个蜗居是讲说现在我们在世界上面那个生活是什么样，他说上海的房价最飘涨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呢叫做郭海平，还有她的先生叫做苏纯，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在那个居住了5年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足足待了5年，他们一直想要去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那像蜗居一样。但是在这5年，你真不要小看这5年，那5年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5年之间。譬如说他们先夫妻结好了婚，他们换了 N 个工作，或者是他的妹妹海照跟他们也住了大半年啊，中间发生了许许多的事情。还有男主角这个宋思明跟他的妹妹一段的奇恋，不正常的恋情。所以这部电视影剧呢，足足讲了就是我们生命中那个起起伏伏， 还有我们生命中不正常，还有现实那个冷酷那个真实。他们想要买房子，才发现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小孩子吃奶粉要钱，小孩子穿尿布要钱，房子要钱，一个月650块，水电瓦斯要钱，这车子要付钱，这个要付钱，吃饭要钱，等等等等。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进出口双向收费比中国移动还要狠。这一对夫妻就活在一天到晚争吵郁闷的环境之中。蜗居这个连续剧呢，他再一次的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贪婪，譬如说包二奶啦，譬如说走后门啦，譬如说是争权夺利、贿赂、勾心斗角，甚至于诡诈、自私等等。我一概称这些叫做世俗的劣质文化。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广大的群众，不但是国内，现在国外海外啊，旅居美国、旅居全世界的华人都在那边问蜗居有没有这电影。其实我上网我也找到有了，就用不着去借，网上都有，但是我没有时间看。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因为人心向往天国，您知道吗？我先把好话讲到前头，天国真的美好无比，您知道吗？启示录上面讲说，在那里面没有病痛，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眼泪，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你的生活，你不要再 pay mortgage， 你不要再担心你明天要吃什么，今天要穿什么，你不要再担心孩子活得好不好，或者是老公或者是老婆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神与你同在，因为你看到是神的荣耀，因为你自己已经在他的面前，因为你再不担心永生是怎么回事，会不会下地狱，会不会怎么样，因为你已经与他同在了，而你一切的忧愁烦恼通通不占。感谢赞美神。北京某大学生说，太真实了，这是我每个人身边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呢，他自己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到处寄履历表，然后买这种正式的衣服，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要去面试的时候可以穿的，而且是到处去学习怎么样写履历表，还有学习怎么样应对作答，而且功课也到处的准备得很好。结果他到处去应征，碰了很多的壁，到现在一个 offer 都没有拿到，一个工作都没有找到。但是他在大三的时候有一个室友，这位室友呢，大三的时候到一家公司去做见习生、实习生。他每次碰到有困难、有难题、有疑问的时候，就跑去向部门的主任去请教。三个月暑假实习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已经正式是男女朋友了，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工作马上就有了，就原来那个工作。所以他说真的让他心里面非常的感触。有一个女生，他看了蜗居之后，他说我真的在学校我要珍惜我在学校的生活，因为出了社会我就成了房奴了，我就成为家奴了，我就成为老妈子了，我就成为黄脸婆了等等。真的现实太现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际上不太如意，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好的地方了，您知道吗？那不然我们干脆就通通就走了就算了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因为我们在地上，你到底要怎么过？你到底要做什么决定？选什么工作？选什么人做你的妻子？选什么人做你的丈夫？你怎么管教你的孩子？住在哪里？找什么样的工作？交什么样的朋友？这都是一连串的决定要你来做的。而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做的决定呢，常常会合神的心意。我这样子讲，其实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三个层次。这第一个层次叫做咒诅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叫做种与收的层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第三个层次叫做继承的层次。如同圣经上面说的， 你吃的葡萄不是你种的葡萄树，你喝的水不是你挖的井。你继承，我们继承什么？我们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继承不了天国，我们没有办法天国居，我们只能，对不起我这么说，如果您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活在咒诅的层次里面，你连咒与收的层次都还不到。咒与收的层次意思是说，你一分耕努力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但是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你怎么努力怎么耕耘都没有收获的，不但没有收获，你还赔了老本，还赔了老命都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存的钱好辛苦，就要存一个钱要干什么，时候碰到一个车祸，钱全部去了啊！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碰到生了一场病，钱就全部去了，或者是国税局说你少交了什么税，钱就全部去了。所以你种与收不成比例。对不起，如果说您不是基督徒，甚至于你在咒诅的层次，因为我们的老祖先亚当跟夏娃，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神跟他们说，男人从此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勉强糊口，而女人要受生产之苦，要受男人的辖制，甚至于天起了凉风，地长荆棘棘藜。这就是我们在咒诅的城市，我们就活在撒旦魔鬼掌权的世界之中，一直要到天国在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咒诅回到咒与收，然后再到继承的城市。咒诅的城市不是说很难过或怎么样，因为撒旦魔鬼也知道，撒旦魔鬼也常常让你，给你一个铜景，给你一个远景，给你一个美丽的图画，好像你努力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但是我们凭良心讲，就像这个郭海明他说的，他说我再怎么挣钱的时候，我发现房价涨得太快，我买不起。但是撒旦魔鬼总是给他一个愿景，说你努力工作，你努力工作，你一定买得起。甚至于让我们有一个愿景啊，去买乐透券，中了乐透券，哎呀，或者去夹一个什么，夹一个宝，说不定中了宝，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心里面总是有这种想法。甚至于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也有很多乐趣的。我以前在没有信主之前，甚至于在信主之后都还有的，比如说抽烟，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嘛，是不是很棒啊？醉中之乐啊。有的时候喝酒，酒里乾坤大，壶中有春秋啊，也是喝得很蛮高兴的，都是醉中之乐。看不该看的东西，说不该话，有的时候骂人骂得好爽快，但是都是醉。所以撒旦魔鬼让我们活在这个咒诅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有醉中之乐，我们仍然有享乐，偷了钱出去花的好开心啊，或者是少报了一点税花的好开心啊，干什么干什么，中了一个乐透券花的好开心啊。最近调查美国这些中乐透券，他们每年都有一次大会师啊，十之八九不如意啊。不是说中了乐透券你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那一中乐透券都是百万百万的中啊，那个问题更多啊，您知道吗？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这是一个蜗居的世界，这是一个咒诅的世界，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追求细细盈盈的想说我要存多少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以前住在圣何塞，也是高科技的人，我一个朋友也是高科技的，那么实际上我都一直 look up to him， 我把他看得很重，我都甚至于有一阵子牧师跟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全职啊，都没问我，我心里面好难过牧师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全职啊，就是说下来做神的工作，放掉世界上的工作啊。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触啊，他说等我赚到100万我就下来，然后加了一句，我家每一个人100万。那我心里想说，你永远不会下来了，因为这个撒旦魔鬼就给你一个愿景，说你能够为你每一个家人，你家有四口人，你就赚到400万，你才要下来。哎，我差一点赚到1000万了， 如果不是说2001年这个911然后经济送一下下来的话，我也是千万富翁，您知道吗？撒旦魔鬼就给你这个愿景，让你甘心乐意在这个世界上面打拼啊。哎，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们不要打拼啊，打拼是应该的，不然你最起码的你都过不去，而是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你要知道，你打拼是为了神，你为了带，你为了养育你的家，你为了活出更美好的生活，这是应该的。神从来没有说要你苦哈哈的，要你穿破破烂烂的衣服，要你吃不饱饿不死，神从来没有这么说。神甚至于说要你荣华富贵，要你成大器，立大名，立大功，等等等等。问题是你的心态怎么想。如果你想说这一切我要得着，然后我能够怎么样一劳永逸，我能够大展宏图，我能够一生无忧无虑，有钱不表示无忧无虑，你知道吗？这就是蜗居。所以许许多的人都想要能够离开这个蜗居，进入到天国居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我们先起念的，他就讲了七个天国的比喻，他让我们知道天国到底是像什么样子。但是撒旦魔鬼也一直要来扭曲，因为撒旦魔鬼不希望耶稣基督能够掌权做王，不是吗？所以撒旦魔鬼一直要来扭曲，要使第一使耶稣讲天国的话被我们误解了。耶稣讲天国，在马太福音13章中，他说天国好像撒种子，有撒在路边的飞鸟来了吃尽了，有撒在荆棘里面长出来，但是荆棘遮住就死掉了，有撒在前途里面长得跟太阳一晒就死掉了，只有撒在好的土里面才长得出来的。这是天国，就是这个样子。天国就是神的道，而那个土就是我们的心。神的道是好的，但是土你好不好，你的土有没有耕耘，有没有 柔软，有没有除虫，有没有浇灌，这就看天国能不能在你的心里面长出来。他又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人出去撒好种子，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麦子也有，败子也有。这个人家就问他说怎么办，是不是把败子拔起来呀？主耶稣说不 no, 让他一起长，长到神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审判到的时候，他要把败子麦子分开来的时候，麦子丢在火里面要烧掉。所以换一句话说，天国那一天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入他的家里面，积蓄在他的仓里面，与他同在，与他享受，与他共享那天国的美好。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哎呀，你牧师啊，你讲的太玄了吧，那天国再来那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所以撒旦魔鬼就一直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让我们产生误解。因为撒旦魔鬼让我们觉得说，是牧师啊，你讲的真的很好，所以我们读经祷告做礼拜敬拜赞美神，唱诗歌，或者是服侍，或者是奉献，这是属神的事，我们都同意，没有不同意，我们都哈利路亚赞美神。至于其他的事情，做什么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做决定，买房子在哪里，这不关神的事嘛。所以我们就把它一分两半，这撒旦魔鬼叫我们做的一个决定，一分两半。有些事情不属于神，有些事情对，你到教会去是神的事情，至于你在社会上面，那就不是神的事情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误解。撒旦魔鬼让我们误解说，天国实际上耶稣讲的天国是讲一个宗教，好像耶稣是要带出一个宗教来，而如果讲到宗教就大伤感情了，不是吗？因为如果我们想到宗教啊，第一个念头就是宗教无非是叫人行善嘛，对不对？那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信什么教都可以嘛，你要上山顶，假如天国在这山顶上，你从正面上，从这边上，从后面上，从前面上，各方向都一样嘛。所以有佛教，有回教，有道教，有天主教，什么教什么教， 还有一个更厉害，叫做统一教，全部都来，什么都信，就怕少信一个嘛，多信一个总比少信一个好嘛，对不对？如果说佛祖能够保佑我出门平安啊，那个阿拉又有保佑我能够登上西方极乐世界，哦哟，又这个耶稣能够保佑我身体健康进天国，哇，那我都来信他不是很棒吗？但是这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中间要让我们误解。耶稣讲天国讲了半天了，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啊，他说是芥菜种子，他看起来小，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当天国发出来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小脑袋所能够体认到的，那天国浩瀚无穷啊。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感觉到说什么呢？财富有限，资源有限，你多赚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钱，这是一般的想法。你多吃一口饭我就少吃一口饭，你的地比我大我的地就小了，这是我们受限的一个资源。就好像我就怕比别人少赚了一点，实际上天国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概念的。魏德瑟讲说，我这么比喻啊，我们常常捡到一粒钻石，我们就好高兴，哇，神你真是伟大，我感谢你。但是您知道吗，神要带我们去的天国是一个钻石矿，满地都是钻石啊，随便你去捡啊，你捡到最后你都不要了，我真跟你讲你都不要了，你看到神的时候你还要这些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神不是说只给我们尝到一点点，给我们一颗小钻石，他要我们进入天国，进入钻石矿，去享受丰富万有。往后我会有一系列的天国的系列跟各位来解释，今天我只是稍微讲从蜗居到天国居是会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转变。以后我还会讲天国的尊荣文化，天国的成全文化，天国的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天国的服事文化，天国的敬拜文化等等，天国的丰盛文化，这都是天国的。如果说你带着一个你世界上面的心来想天国的时候，那个天国真的你不去也罢，因为那已经受到极限。如果说你不能够从圣经上面得着，或者是从教会里面得着那个意象，说天国，或者是那个观念，或者说你认为天国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更抓不到的一个世界的话，那我真跟你讲对不起，你错了。因为天国实际上是一个真的，天国实际上是将来你相信的人你都要去的。所以我们实际上主耶稣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但是撒旦魔鬼让我们误解天国只不过是属灵的事情，或者是耶稣所讲的只不过是带出另外一个宗教来。所以我常常讲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关系，你与神，你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如果你有了这个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了，他就再一次的保守你，他就再一次的带领你，他就再一次的把你提到他的家里面，与他同享福。撒旦魔鬼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了解耶稣讲的天国，所以他要用这个蜗居世界上的生活来吸引住我们，用最真之乐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景，甚至于在世界上面好像一栋房子买了又一栋房子买了又一栋房子买了。我前段时间在 Las Vegas 待了一年半年在那边嘛，啊，我有看到有弟兄姐妹连买三栋房子，还有一个老太太她把退休金全部买了五栋房子，她想说我拿这个退休金，哎呦 Las Vegas 那个房子真便宜啊，说不定我过一段时间我去买一栋5万块可以买栋一栋房子，您知道吗？但是不见得是好。这个老太太她就想说，我这个拿了退休金我来到美国，现在 Las Vegas 房子这么便宜，那个时候20-30万，她就买了5栋房子。后来去年一路跌啊， 二三十万的房子跌到五万块钱，他已经放弃煽动了，甚至于撒旦魔鬼，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而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里面去了。圣经上面说，其实撒旦魔鬼一直是世界的王，你知道吗？本来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亚当夏娃，要人治理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陆上一切的活物，还有管理修理园中伊甸园。但是人犯了罪被赶出来，所以这一个世界的主权治理管理修理看守已经不在人的手上，已经被撒旦魔鬼拿去了。所以圣经上面也说，那空中掌权者，那撒旦魔鬼现在是由他来做主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世界上面呢，撒旦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骗走各地吞吃可吞吃的人，许许多多人都被吞吃啊！我还讲过不止一次，在 Las Vegas 那个赌城啊，有人一夜致富啊，但是第二夜又全部钱没了。我上次听说有一个国内来的，带了100多万要来采办，第一站就到 Las Vegas 光光嘛，来看一看嘛，久闻其名啊，那么君子就下马一搏吧，结果一赌就输光了。后来又赢回来，赢到70多万，心就想说我赢回来到这个钱啊，我就收了，我就赶快走，也好完成我的使命。结果从此就全部输光，回去被枪毙了。这是人生啊，蜗居啊，想的都是什么。我在 Las Vegas， 我有一次弟兄姐妹带我去参观 Hoover Dam， 胡佛水坝。那听他们在讲，胡佛水坝从建坝以来到现在，有26个人投坝自尽，跳到水里面就死了。而这26个人全部是从赌场里面冲出来的，开了车，坐了计程车，就冲到胡佛水坝，就跳的，就投到坝里面，就没了生命。我每次都喜欢加一句啊，他们要是一头栽到教会里面，他们就有救了，不是吗？哈雷路亚，赞美神。所以撒旦魔鬼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他的奴隶。什么叫做他的奴隶？就是做罪的奴隶。我以前要一直要叫一个弟兄受洗啊，他怎么说什么他都不受洗。撒旦魔鬼也在搞鬼了啊，不管他，他就怎么都不受洗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不自由啊。我说你讲讲看，不自由，什么叫不自由？他说我抽烟，我喝酒，我打牌啊，有的时候我还骂骂人，等等等等，看看不该看的东西。我说你这叫自由啊？对啊。我说你可不可以不抽烟啊？大概不能。你可以不喝酒啊？大概不能。我说你哪有自由？你被烟鬼控制住，你被酒鬼控制住，你被赌鬼控制住，你被色鬼控制住，你被什么什么一大堆一大堆小鬼，你都被他控制住。哇，他心里一听，真的啊。他说对啊，我身体，我说你身体很不好对不对？他说对啊，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我都是这些鬼给你的。他说牧师怎么办？我说来，你跟我做个决志祷告，等过了一段时间，你真正学的，你出信无疑的时候，我给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说好，我就给他做决志祷告，斩断这些鬼的烟鬼、酒鬼、赌鬼、色鬼，所有的鬼统统斩断，然后给他祷告，而且常常带他。后来3个月，我就跟他讲可不可以受洗了。他说对，牧师，我到现在没抽烟、没喝酒、没赌了，通通没了。他自己在赌场里面发牌的，做 dealer， 通通没赌了。那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受洗？他说我还有一关要过。我说哪一关呢？他说我下个月要回国内去，要2个礼拜，这一次考这个期末考啊，这一关过了，能够到回到国内里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赌博、不干什么，我就过关了，我就回来就受洗。我说好，一直这2个礼拜我一直给你祷告。最后他回来跑来找我，牧师，我要受洗。哈利路亚，赞美神。撒旦魔鬼要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漠视而没有反应。刚才他讲的那个读的那个天国的道理，耶稣说像撒种一样，他 他说撒种实际上有四种情况，你知道吗？第一种情况，我先讲说种是好种，就是天国的道理，就是神的话。但是这个种子撒在地上面的时候，地这个土就是你的心。有一种是撒到路旁了，哇，你的心像柏油路一样，下面是铁丝网，上面是柏油，硬得不得了。那个撒下去怎么可能长？那个飞鸟就来把你衔走了，飞鸟就是撒旦魔鬼，所以对你的一点用途都没有。但是又有一种情况是说撒在荆棘里面，荆棘下面是土，哎，是长出来了，但是荆棘把它捉到了，它长不大就死掉了。荆棘是什么？荆棘就是世界，世界上的财富、最终之乐、美女、美酒、蜗居、工作、功名利欲、荣华富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把你遮到了。你所想的都是这些了，天堂的种撒进去长不出来啊。还有一种情况是说撒在前途里面，哎，你的心不错，这种人是常常看到，就是心很好，心很好，这种人也很善良，你说什么他都说好，这个心好，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好，他也觉知，这撒下去马上就收了，但是根不深，你知道吗？太阳一晒就死了，只有 25% 的机会，那才是好土，生根易入，除草浇灌，还有施肥的，还有除虫的，那个才能够长得出来的。那是我们再一次主耶稣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新土能够像这样子，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就为你受洗了，哈利路亚，你就可以从蜗居到天国居了。当然了，我们常常在罪孽中最终之乐而甘愿服在撒旦魔鬼之下，也看到许多人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认为限制太多，因为他认为失掉很多的乐趣，因为他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我以前是高薪的，我是做网络通讯的，我以前 Cisco、 AT&T、 Wireless、 Nortel 我都做过，哎呀，那个薪水高的我都不好意思，真的就觉得人家多给我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乐。我放弃工作，全职侍奉神已经7年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乐。我吃的，我穿的，我用的，从来没有饿过一顿肚子。最近有饿了，最近在禁食祷告了，所以没有办法了。但是当我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开始喜乐了，我发现我生的人的力气更多了，不是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同学，哇，那个禁食祷告40天了，我都服了他。一个小女生瘦瘦啪啪的，哎呦，她能够40天禁食祷告，我真服了她，您知道吗？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神再一次让我们，你不要去享受那个世界上的乐趣，你能够带走吗？你能够吃多少东西吗？你能够住多大的房子吗？最后还是 6x6 就下去了，对不对？你能够喝多少的酒吗？喝酒也没有说不好，我有的时候偶尔还喝杯酒，我还喜欢喝好酒。电视连续剧上面那个郭海平，他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能够让我再过一次的话，我就希望搬回乡下了，然后我就把孩子带大，我就觉得很好。而宋思明呢，享尽了齐人之福，他也说如果有一个选择的话，我会过得不一样。所以他们都渴望能够选择天国居而不是蜗居。蜗居看的好像不错，跟别人比也蛮不错，开的车子比别人好，住的房子比别人大，但是您知道吗？今天所有的疾病有 43% 都是因为，英文是讲 stress， 都是你生活上的压力来的。钱怕赚的不多，赚的不够，怕失业，怕付不起这个，怕付不起那个，怕身体有病等等等等等等。那个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好吧，是不是？那么吃再多的不如就这一口饭，粗茶淡饭吃得更好，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可以感谢赞美神。 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求你再一次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能够从蜗居进入到天国居，让神的爱来滋润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他。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唱主爱滋润我心啊，我也可以给你们来祝福。主爱滋润我心，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了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都曾经追求什么理想，或者追求世界的欢乐，但是总是得不到满足，不是吗？就好像我们喝了水总是还会渴，我们吃了饭还会饱，睡了一个晚上的觉早上起来还是累，因为心里总是没有满足，没有神跟我们同在一起，我们的心里面有忧虑，有烦恼，有担心，有渴望什么。但是当我们用物质来填我们心中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世界上，活在咒诅的层次的时候，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就算说我们得到了，就算说我们像 Bill Gates 一样这么富有，好，我像那么富有的人，但是有一天他走的时候，不是也是两手空空吗？所以他们也会把钱都捐出去了，因为他知道那个不能带给他快乐。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身体有的时候有病痛，就算你有最好的保险， 最好的家庭医生，最好的外科医生，最好的肾脏科医生，心脏病医生，妇科医生或什么的，最好的医药，最好的护士，但是我们不都是最后躺在那边动不了，最后化为乌有吗？难道我们的生命如此你就甘心吗？还是说你愿意从蜗居到天国居呢？能够让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带领你走那成圣的道路，能够走那属天的生活呢？如果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渴望，你说我希望得着他，你说我希望我的生命因为有他而不再一样，求神来满足我，求神来填补我心里面的空虚，求神来保守我，求神来带领我，求神让我再一次活得不一样，求神来医治我，求神来释放我，求神来再一次让我有喜乐，让我得到供应，让我来欢唱。只要你举手，我为你祷告，神就可以得着你，你就可以得着他。你愿意举手吗？你说我还没有得着他，我希望能够得着他。只要你愿意，你举手就可以得着他，你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你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你就活得不再一样。哈利路亚，赞美神。多年前，我记得当我还在大学的时候，30年前，有人来劝我传福音。我那时候跟他说，如果你要我信，太阳从西边出来，但是曾几何时我每天看的太阳都是西边出来，不是吗？我家里面人说，阿基啊，既然你信可以呀，不要信迷啦。曾几何时我工作都放弃了，我就完全全来侍奉他。那我又得到什么呢？我也没有一个大教会，但是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就满足了。神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给我欢乐，而且我们有莫大的盼望，不再是蜗居的盼望，乃是天国居的盼望。我们3月份就要搬到605 East Sunset Way， 这是神应许我的，我们已经祷告过了，6000块的地方我们1600就租到，明年我们要把它买下来。 有这么大的信心，你愿意来接受它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怎么买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再一次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得着他。哈利路亚。